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
耶稣对世界最大的影响是爱。30岁之后的耶稣医病、传道、赶鬼，帮助无数的人，最后为了爱世界上的人们被判处死刑，忍受酷刑，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依然强调要赦免那些折磨他的人。这么伟大的个性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呢？他的童年是如何过的呢？他的家庭有什么特别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听众朋友所听到的开场白是在录制中华民国幸福家庭书境协会理事长彭怀珍教授为《神子》这本书所写的推荐文里面的部分的内容。其实在圣经里面对耶稣童年的描述没有很多，究竟耶稣的童年是怎么样过的？相信大家都很好奇。那刚好今年五月，启示出版社出版了《神子》这本书，就是特别针对耶稣的童年做描写的。那这本书是怎么样呈现耶稣的童年呢？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那这本书的可读性有多高呢？那我们今天就请来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婉小姐为我们详细的导读，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请到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婉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彭小姐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彭总编今天来的话，主要是介绍贵出版社所出的《神子》这本书哈。之前假如说长期有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他都有听过《一个人的圣殿》，然后《静心》那些好书都是启示出版的。
谢谢。
那我请教一下彭总编，因为据我所知哈，启示出版社并不隶属于天主教会，
是。
那不晓得为什么贵出版社会挑选那么多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呢？
那其实这个缘起啊哈，还是跟赚钱有关。我老板的目标就是赚钱。其实是这样，我们公司哈是商周出版。
哦，
在
很大一个出版社
啊。哦，谢谢。在很久之前出了一本叫仆人
啊。仆人，
对。我相信有些教友可能也知道这本书。
是。
那事实上这本书非常畅销，它卖了20几万本。
嗯，
那也因为我们公司出了这本仆人之后哈，其实给我们老板一个想法
是
哈，他认为说其实基督宗教哈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
嗯哼，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智慧哈，是可以跟一般读者哈也是分享的，那其实是公共财的，
是
并不局限于只有教友可以去领受而已。
嗯，
那也因为现在东西方哈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
嗯，
那因为基督宗教它其实是西方文化哈很重要的根源所在。
嗯，
它影响着西方的社会发展， 文化发展，甚至于他们的生活习惯啊、哦，所以因为这两个因素之下，那我们老板就决定，嗯，其实我们应该介绍一些有关基督宗教的书给国人认识，
嗯，
然后除了一些价值观、思想观、一些智慧的截取之外，也让我们多能了解哈、哦，我们周遭的外国人哈、哦，他们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做？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有关选书方面，你们是怎么挑选的？
其实出版书它其实有两个部分，
是
啊、一个是本土创作部分，
嗯，
好像我们有出过穆弘志神父的书，
是，
那我们有出过善书记的书，当然有出过一些基督教的书。书，然后在翻译书上面就是找国外的一些书讯，有时候也有人介绍。
嗯、
那我们也出版过两本教宗的书。
哦，那怎么会选到这一本书呢？
这本书啊，
是，
其实这本书应该是说哈，有还有另外一本书。
嗯，
那本书哈也是之前刚出版的，《我的名字叫耶稣》
哦，
同样是一个作者的书哈，就是 Anne Rice 的书。2008年，《我的名字叫耶稣》哈，在那个《纽约时报》的畅销排行榜上面
是。
然后那时候我们因为畅销排行榜都是我们常常会 watch，、
嗯、
所以我就看到那本书，哎，我觉得很特别。就描写30岁的耶稣，然后而且是用第一人称写耶稣，
嗯，
然后内容还挺劲爆的，然后我就看到那本内容的时候，哈，跟其他的传记哈在描述耶稣不太相同，
嗯，
后来我就决定要签下那本书，
嗯，
可是在我们签的时候，哈，作者就透过他的经纪人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还有另外一本书，
嗯，
啊，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这本《绳子》，
嗯，
那《绳子》这本书是讲耶稣7岁到8岁。的时候的故事，
对，
好，然后这本书呢也是2005年的畅销书，
是，
好，那我想说啊，既然两本都畅销，那有保障，后来我就决定两本一起签下来。
哦，两本都签下来了，
对，对、
哦，
然后这两本书都很特别，都只讲耶稣一年的故事
啊、哦，真的，
一个是7岁到8岁，那一个应该是其实29岁到30岁、
哦，
也就是耶稣要出来开始讲道之前一年的故事。
嗯，那刚刚彭总编有讲到那个作者 Anne Rice， 那可不可以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的生平的简介好吗？
好，其实要介绍他的生平有没有？
嗯、
其实某种程度哈，也就涉入了哈 Anne Rice 哈他的信仰历程。
是，
那其实他的信仰历程跟他的人生哈也是同样的精彩。
嗯哼，
那我先介绍一下 Anne Rice 哈。那 Anne Rice 哈是1941年哈在美国纽奥尔良出生，他们家是天主教家庭。
是，
那 Anne Rice 在18岁以前呢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友，
嗯，
然后几乎常常望弥撒啊什么的，啊、但是在他14岁的时候，他母亲因酗酒而死。那其实这件事情对他有蛮大的影响。
是，
然后到了18岁呢，他就上大学了。那个大学是非教会大学。
嗯，
然后他突然开始接触没有天主教的世界。
嗯，
哇，那个世界真的好开阔，好自由。所以在那个可以自由探索的气氛下，哈，他就终于离开天主教。
嗯，
然后也和信仰决裂。我猜可能是有发生某些事情吧，可能有些冲突、
嗯、
啊。但是他自己在介绍的时候，他就简单这样说，就是他开始离开天主教、
嗯、
然后也真的和信仰决裂、
嗯、
然后到20岁的时候他嫁给他先生、
嗯
啊、那他先生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25岁的时候他女儿出生，他女儿对他的信仰影响很大、
嗯、
然后29岁的时候，就是1970年，他的女儿4岁白血病发作、
哦、
然后2年之后呢就死于白血病。
嗯，
然后女儿死掉之后呢，那个 Anne Rice 她和先生呢就变成严重的酒鬼、
哦、
然后一直到很几年以后儿子出生，他们才开始戒酒。
嗯，
然后在3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版《夜访吸血鬼》啊，也就是他女儿死后的几年。
嗯，
然后他这本书呢就在文坛上面大放异彩，举世闻名。
嗯，
可是这本书呢，他自己的描述其实是反映了他的罪，他和上主救恩隔绝的不幸。还有以及他在迷失在没有光的世界里，说因为这本书讲吸血鬼，其实也很有名，也是因为他这本书有没有，然后开启了将近10几年有没有一阵吸血鬼热爱，他真的是一个始祖。
嗯，
然后在这本书当中哈，其实也有一个主角是小女孩，
嗯，
然后 Anne Rice 把她失去女儿的悲痛、对生命的质疑，还有对天主的绝望哈。全部都写在这本小说里了。
哦，难怪那么畅销，因为是他的真情流露。
对，对，这是他最深的痛。其实我在看这本书最后一页的时候，哈，
嗯，
他其实某种程度我还觉得他也呼应到这一点。
哦，
这可能待会后续可以说的。
好，
然后那他就在往后的几十年有没有？ 他就陆续出版很多很多跟吸血鬼有关的书那个他是全球知名的畅销作家，然后到1974年到1998年其实横跨了27年，
是
那安瑞斯他就是钻研到历史里面，然后在这段时间呢他也给他自己一个定位，他就说这时候呢他是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去追寻意义，不过其中有一个转折，就是1990年他搬回到纽奥尔良，结果呢左邻右舍又是天主教徒，
天主要拉他回来了
然后他后来也承认说他其实是受到影响，然后他开始对那个西元一世纪的古罗马非常非常好奇，因为他是研读历史的人嘛，
是
他就饱读诗书，然后就对历史好奇，然后也很想要探究基督宗教是怎么发生的，那因为其实在他相处的那些无神论的团体里面有些人认为那基督宗教的产生是跟耶稣没有关系的，可是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他就觉得好奇，然后他就开始探索，然后呢他读的书非常非常的多，然后那个大概几百本，不管是正面的或反面的批判的什么全都有，慢慢慢慢他其实有一个更大的谜团有没有在他心中产生，他觉得是说犹太人到底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你看亡国2000年，其实从那个时候他也亡国了到现在，他就很好奇就是说犹太人是怎么生存下来，然后这个谜团呢就终于让他在1998年也就是他57岁的时候那个重新回归天主，不可思议
对，真的从年轻18岁到57岁，
对，
漫长一个岁月，
对，那个他回归的也很神奇，就是在1998年的一个下午，那个安瑞斯突然问他的朋友说，哎，请问有位哪位神父可以听我办告解朋友就很热心的帮他安排，然后之后呢他就是开始望弥撒领圣体，然后重新熟悉和他童年完全不一样的礼仪，时隔很久很久那个礼仪也不太相同了，然后他回归之后他其实最大的重心了就是读圣经，他日以继夜读圣经，然后他整个人好像投注在那个新约里面，然后到2002年61岁，也就是他大概回到教会大概4年后，他就突然决定要写耶稣的生平，然后安瑞斯要写耶稣几乎参考世界上已经出版过所有的文献，也就在这一年了也就是2001年他61岁那年，他结婚41年的先生发现得了脑瘤，然后4个月之后就过世了，然后他说写这本书反而成了悲剧来临前的礼物，然后就陪伴他度过了他的丧父之痛，因为写真的这本书他其实写了很久，甚至写了3年，所以从他先生要死的那一年一直写到3年后，其实真的是陪伴他。
对，那我们听彭总编的介绍，觉得这位作者他是真的会用写书来抒发他的心里面的伤痛
对，
包括前期他的小女儿过世，然后可是前期就是写一些吸血鬼的故事
就是完全写黑暗的
对对对，
没有希望的，
对对对，可是由于他对历史那么有研究，然后慢慢慢慢就回归以后呢，然后他先生过世的时候他就写宗教方面特别是耶稣方面的故事，然后的抑制他自己的伤痛，其实他的
应该说
是
他其实是先决定要写耶稣，然后后来才发生他先生发现脑瘤然后很快就过世，
是，
所以这本书反而很特别，所以他才说其实这本书是一个礼物，是在悲剧来临前的一个礼物，
对，
我觉得那就真的是圣神在推动，是天主在安排，
是，也是给他一个很大一个力量在支撑他走下去，
对，
真的，
其实他在规划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是3部曲，
好，究竟是哪3部曲呢？音乐过后再来请教彭总编。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丸小姐，为我们介绍由安莱斯著作林洪涛所翻译的《神子》这本书。那刚刚彭总编是提到作者安瑞斯他的3部曲，那究竟是哪3部呢？
第一部就是神子，就是讲耶稣7岁到8岁圣灵的事，然后第二部是写耶稣30岁决定要出来宣讲道理前一年发生的事情，
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还没写出来。
他现在还在写吗？
应该在写。
哦，他今年应该70岁了。
对
对，那我们就很期待他的新作品再出来。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那一部能写什么呢？耶稣受难，
受难应该是吧。好，那我们讲到《神子》这本书，就麻烦彭总编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啊，这个内容哈，其实是讲耶稣啊哈，7岁的时候。因为耶稣7岁在埃及嘛，
是
他逃到埃及去，然后7岁那一年呢，天使哈跟约瑟报讯说希利王已经死了，
嗯，
好，然后他就决定要带耶稣回到纳扎勒。
是，
那其实书的开头不是，书的开头反而是用伪经，东马伪经，其中一个故事开头就是耶稣呢把一个小孩子给弄死了，又把一个小孩子给救活了，
对，
然后因为那样的冲突哈。他才要把耶稣带回纳扎勒，在那个之前，其实若瑟已经决定要把耶稣带回来了，因为他刚好在前两天得到了天使的报讯。
嗯，
好，然后这本书哈，就是描述的过程，也是那一年的事情，从他们决定从埃及要回到纳扎勒，然后到纳扎勒哈，真的是重新建立家园。就在这个历程当中哈，其实是耶稣第一次哈到耶路撒冷朝圣，
嗯，
因为他们从埃及要回到纳扎勒，中间会经过耶路撒冷嘛，
嗯，
所以是要去朝圣，就是安排那年的逾越节要朝圣。可是呢，刚好就碰上因为希律王死掉嘛，
嗯，
希律王是暴君嘛，
嗯，
所以很多人反动，所以形成暴动。
嗯，
然后还有罗马军镇压，所以耶稣这次到耶路撒冷朝圣了哈，其实是刚好碰到罗马人血洗圣殿，
嗯，
是一个很惊心动魄的场面。
对，的确是。
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回来的途中有没有，就是沿路哈，罗马军烧杀掳掠，
嗯，
那个历程哈，其实某种程度有呼应到梅瑟，
嗯，
带领
出埃及记，
对，出埃及记，就为什么他的书呢哈，也叫出埃及记，
嗯，
啊，也是有那个呼应的，
嗯。
整个历程哈，然后在当中他们如何冲突，然后如何互相的帮忙，然后发生很多事情，这个是第二部分。然后这书内容也开始想到耶稣啊哈，如何在这个历程当中哈，了解到自己的身世，
是
因为在那个之前哈，其实为什么是7岁，我也很纳闷，因为小孩子呢要领见证，圣灵也是7岁，
一定的吗？不一定吧。
对，教会规定是小孩子7岁才能领圣体。那为什么要7岁领圣体？我问过，他说小孩子那时候他的智慧才已经生出来，哦，他自己可以判断。
是，
好，也就是这个7岁，所以耶稣开始对他自己的身世有一点点好奇，
哦，
因为他有一些特殊能力，然后他也从来没有叫约瑟爸爸。
嗯，
好，然后每个人对他的一些言谈当中都有一些，好像有些事情是没说的，他就觉得事情不对。
嗯，
然后也就这个时候呢，他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世，然后。这整部书就描述如何知道什么叫伯利恒三王来朝，
嗯，
还有为什么会有大屠杀，
嗯，
就是希律王杀掉200多个小孩子，当耶稣知道那一段的时候，那段也非常感人。
对，
还有他为什么从他一小时候会到埃及去的原因，
嗯，
还有他为什么会有特殊能力。
对，
那其实这本书还有描述一个面向哈，就是说圣母玛利亚如何哈，再回到纳扎勒重新去面对7年前那个流言蜚语。
是，
其实他一直是不太想回来的，
嗯，
因为7年前发生那样，就是同贞生的小孩子，其实在那个社会是有一些舆论压力的。
对，尤其当时的那个中东社会，女性假设犯奸淫罪是可以被石头砸死的。
对对，所以约瑟很体贴带他去伯利恒，
嗯，
后来又逃到埃及去，所以这次重新要回来哈，我就也看到圣母玛利亚，她其实在那个所处社会当中，她面临的困境跟责难哈，我觉得在这本书我有更清楚的看到，不然以前都觉得嗯理所当然，看圣经的看看看。可是如果真的是回归到人生比较
人性方面
的话哈，
没错，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困境。
是，
嗯，然后包括一回来人家开始就问耶稣说你是谁，
嗯，
哦，大家突然又知道，哦，原来当年那个人回来了，
嗯，
他第一次要去回到纳扎勒要去会堂朝礼拜的时候，
嗯，
其实那个拉比是把他挡下来的，
对，
让他去的，
对对对，
然后借由一些对谈，
嗯，
然后就是那时候耶稣源源不绝说了一些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嗯，
那拉比后来终于也就让他进去了，所以大概是这本书的故事这样。
其实这本书还有很多很精彩跟感人的部分，包括当时犹太民族所受到的欺凌以及他们的任性， 只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所以就只好麻烦彭总编在下个星期再跟我们介绍。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婉小姐为我们深入的导读安莱斯原著启示所出版的《神旨》这本书。谢谢彭总编。
好，谢谢谢谢。
那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